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来研读哥林多前书。在上一个课程里，我们学习了关于基督复活的重要教导，今天我们仍然要探讨有关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教义。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起看第20-29节。查克老师要来教导我们从基督的复活看基督徒的复活，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20-29节。主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现在呢，在此之前，那些个旧约里的圣徒，当他们死后就先到阴间去等候。在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相当富有的财主，他每天就过着豪华奢侈的日子，而另外一个穷人呢，则是每天到这个有钱人的门前，等候可以吃这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食物碎屑。这个穷人身上还长着脓疮，连狗都来舔他的疮。主耶稣呢，描画出一副很悲惨可怜的景象。而当这个穷人死了之后呢，他被天使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此外呢，那个财主他也死了，当他在阴间痛苦地举目遥望，远远的就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这个穷人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主耶稣在这里呢，向我们所显出的教导，就是在主耶稣受死之前，阴间呢是被区隔为两个部分的，那些等候着神的应许要成就的人，以及那些等候着最后的审判，就是在启示录20章里面说的，阴间和死亡会交出在那里的人们。现在呢，对于那些等候着神应许成就的人，那些在旧约圣经时间对神有信心的族长们， 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呢，都是怀着信心死的，他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是远远望见他们所等候的应许。他们说呢，自己在这里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朋友们，我是在等候着一座由神基建和建造的城，这个世界非我家，我只是客旅，只是经过，我在等候神的城，神的国度。因此呢，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他们不能得到应许的完全成就，只等到主耶稣基督成为完全的祭。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可能完全的除去人的罪，这些牛羊献祭所流出来的血只是将罪遮盖了，然后呢，借着信心等候着那更完美的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献上。神的独生子成为神赦罪的羔羊，为这个世界的罪而受死，除去了我们的罪。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死后下到阴间去，但是阴间呢，却不能将他拘留在那里，因为神已经赐给主耶稣基督应许，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此呢，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5节那里确实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你还记得当法利赛人来向主耶稣求一个神迹，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主耶稣在阴间的时候，他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传福音，因此当他上升的时候，他带着这些等候的人，亚伯拉罕、拉撒路和那些所有等候着神的应许被成就的众圣徒，他将这些被掳掠的人释放出来，脱离捆锁。如果你重温以赛亚书的第60章，那里呢，记载对弥赛亚的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说到的呢，是死亡的监狱门要被打开，主基督是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们里面出熟的果子。马太福音第27章告诉我们，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耶稣使这些被捆锁的得释放，他打开死亡的监狱门。因此呢，基督还有这些在旧约时代的圣灵，都会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跟随着这个出熟的果子一同复活。当主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完成，而主耶稣也预备好与他的众圣徒一同回到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现在呢，这个出熟的果子已经在一段时间之前出现了，它是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的，它就是那出熟的果子。接着而来的 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而生活的人们，他们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将会接续着首先的复活。当所有在大灾难时期殉道的圣徒都复活之后，所有复活的过程将会完成了，然后呢，就是进到天上的境界里，这就完成了首先的复活。第二个要复活的是那些不义的人，他们要直到主耶稣基督统治的千年之后才会复活。那是启示录第20章里面所写到的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约翰见到神的宝座，有书卷被开启，死亡和阴间交出了在那里面的死人，他们都要站立在神的宝座前，根据那写在册上的事来接受审判。这是第二次的复活。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复活的次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次序。主基督是首先出熟的果子，接着是主基督的来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事都会被成全了。而当主耶稣将神的国度、权威和能力都带到父那里的时候，最后的终结将会来到。这些呢，是要主耶稣在地上实行千年的统治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当主耶稣在地上开始他那个一千年统治的时候，撒旦将会被捆绑留在无底坑里面，但是在耶稣的千年统治之后，撒旦将会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他会聚集各国来发动战争，来对抗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天使长米迦勒会站出来，撒旦会被打败，逃到新嫩子。这是神的审判，那些不义的人都会被扔进那里。之后呢，所有的受造物都会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已经战胜了所有抵挡神的悖逆者。请你想一想，起初呢，神创造了天地，那时候整个宇宙只有统一的统治，就是神的管制，是以生命和光来统管一切的。而这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都接受了这个管制。但是有一天，一个明亮美丽名为早晨之子路西弗的受造物，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你是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就是撒旦路西弗，他背逆神的权柄，在宇宙里面建立起另一个国度，这是一个敌对神所造的那首先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呢，是背逆神的国度，是死亡和黑暗的国度。然而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将撒旦那悖逆的国度完全的终结，那时候每一个敌对神的都会被带来受审判和刑罚。然后呢，主耶稣会将那美好完全的国度带到父神的面前。因此呢，当主耶稣将这个国度呈现给父神的时候，所有的恶事都将要终结了。主耶稣基督会使所有悖逆敌对阻挡神权柄的势力政体全部都消除。因此在起初的时候，只有一个由神而来的治理，而在终结的时候呢，也会再次回到整个宇宙只有神的统治的状态。整个宇宙的生物会再次的遵行 并且和谐地生活在神的治理之下，这是永无穷尽的。当这个永无穷尽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呢，神将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向你显现出他那丰富无比的爱和恩典，那是美丽的将来。那个时候呢，死人会复活起来。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么你可以说你是可悲的，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这个腐烂朽坏的世界。但是将来主把所有的敌人放在父神脚下的时候，主将要来统管治理这一切。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6节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到地狱里去，主将会摧毁它。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27节说，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这是父神所做的工作。你还记得吗？在诗篇110篇，神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腓立比书第2章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神叫万物都伏在基督以下。当然我们明白，这万物里面并不包括神。神使万物都伏于耶稣的权柄之下，因此神并不包括在里面的。神自己不需要来到主耶稣的权柄之下，因此呢，这是很明显的。那要伏在耶稣权柄以下的万物，神没有被包含在里面。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8节说，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只有一个统治，就是神的统治管理，这是生命和光的统治。现在呢，所有的事物都要服于神。当耶稣取了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也将自己顺服于神之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本来是与神一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此主耶稣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主耶稣完全顺服于父神之下，他使自己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使他能够为所有人的罪而受苦而死。神已经使耶稣升为至高，耶稣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而父神也回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现在主耶稣坐在天父荣耀的右边， 等候神将耶稣基督的仇敌放在他的脚凳前，直到神使一切事物都服于他。而最后当主耶稣统治结束的时候，撒旦最终的悖逆也会被除去。那时候主耶稣会将整个美好的世界，那个透过他为我们牺牲献祭而充满恩典和爱的世界，带到父神的面前。那时候我们会成为神永恒国度里的一份子。根据保罗在这里的教导，那时候呢，主耶稣他要自己伏在父神之下，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9节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提到死人受洗礼的事。这是在人们起争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而提到为死人行洗礼的事。现在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们，根据我的说法呢，就是一团糟了。他们那里出现了各种的信仰和教义，因此呢，这封哥林多前书是一封出名的纠正劝导的书信。保罗在这里面呢，纠正了许多存在于哥林多教会里的问题。很明显的，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是为死人施行洗礼了。这里呢，没有任何对为死人行洗礼的指责，这里呢，只是提出了哥林多人在做这件事。保罗指出，这种做法呢是完全不协调的。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事，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为死人行洗礼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保罗呢只是表示这些哥林多人所做的事与他们的信仰呢是一件不协调的事。因此呢，在教会中想一套却做出了另外一套行为的礼仪，这完全是错误的。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欢迎你能来信回应这一次节目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我们下次呢继续来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请您继续要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这篇讯息是否解答了你对复活的疑问呢？希望你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下次我们仍旧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5章，继续分享基督复活这个话题。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不要错过。听众朋友，假如你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难题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在信仰生活上碰到了让你困惑的事情，请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联系，他很乐意地帮助你解答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领受祝福。愿神与你同在，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祝福你。愿神的话语透过你的信心丰丰富富地住在你的心中。愿你与众圣徒一样明白神是如何真正的爱你。愿你开始经历的更多更多。当你寻求要以讨神喜悦的方式去与神同行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有神的爱的触摸和能力。神祝福你，以他的爱 来充满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